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当我在反省我的祷告生活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圣灵光照我，让我去省思一件事情哦。我经常在很多事情我都会祷告，小事上呢我都很认真祷告，但是呢我发现呢，当有一些小事上帝很快成就的时候，那种小确幸非常开心感谢主，但是在大事上呢却往往没有信心，仍旧忧虑。过去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叫做《亲爱的，别把上帝缩小了》，也曾经读过《停车位的上帝》哦。很多人在找停车位的时候会祷告，求神呢能够在非常拥挤的都会当中呢，能够找到一个停车位可以停车。那么还有呢，许多事情我们比方说呢要去购物，也会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用最好的价钱，而且呢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，就能够找到合适的觉得适用的物品呢。但是家人的信主，又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艰难，我们在祷告时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总是会觉得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，能够总是给我们礼物，或者是呢像阿拉丁神灯，让我们能够随时满足我们的心愿。而我们这位神呢并不是一位魔术师，而是一位施行奇妙大事，能够行神迹的神。他能在旷野开道路，能在沙漠开江河，但是他并不是要满足每一个人随着私欲所发出的祷告。确实在生活小事上我们值得感恩，我们为了每一天呢，上帝让我们依然能够呼吸空气，依然能够三餐温饱，每一天呢都要献上感恩，随时随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感恩。但是在一些人生的重大课题上，我们是否也感恩呢？是的，我们仍然可以感恩，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，耐心地等候耶和华。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爱我们，按着他的心意，按着他的时候，他会回应我们。信靠主的人必不着急，让我们能够学习等候顺服的功课。这个功课是一生都需要学习的，但是当我们学会了，我们心呢会更加的海阔天空。但是不要急啊，这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的，有时候好像进步了又退步了，但是神让我们依然能够跟他只有祷告之隔，随时我们都来到他面前祷告，他都垂听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要按着他的慈爱来恩待我们，来引领我们，他的慈神爱所绝对不离开我们。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耶稣的热线，经文在诗篇第34篇8到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 八到九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绳爱索》。诗篇第34篇八到九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耶稣的热线，小女儿开始学会看 ABC 的字母和数字了，她又发现打电话这东西很好玩，如果你不注意他，他就会去翻电话簿，然后四处打电话。有一天早上，他神情沮丧地来找我，手上抱着电话簿，指着上面黄色那页抱怨说，妈咪，我打电话给耶稣，却一直占线，耶稣老是在跟别人讲话。我十分讶异，电话簿上居然有耶稣的专线吗？原来是一家葬仪社的广告登出一幅耶稣的画像，并且以黑体字印该公司的电话号码。我女儿打电话到那一家葬仪社，自以为是打给了耶稣。我坐下来仔细向她解释，耶稣不会忙得不听我们的祷告。喝下午茶的时候，我重新思索这件事，感到十分安慰的是，在一生中，我跟主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他垂听我认罪的祷告，当我需要他保血洁净时，主就在我身旁，无论我心情郁闷或是开朗，主都陪伴着我，有时难免跌倒，他总是扶我起来。主耶稣的爱是没有限量的，他帮助我克服伤痛和失败，他不会繁忙的无暇关心跟随他的人。我由衷的感谢赞美这位慈爱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权力，可以随时随地向你祷告，与你亲近。圣灵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，扶持我们。愿我的心思意念不被这世界嘈杂的声音所蒙蔽，总是向你保持永远畅通的热线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绳爱索》。来听这首《你的祷告他听见》。
山里有个小孩叫竹子弹琴天，希望过个好的生日，但那天却下雨，人双声不停祷告，孩子说主会听，主每次都会听，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不可以，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。神听你祷告他从不失信，你只怪安静等候，神听你祷告当献上感恩，你不要半夜放弃，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，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， 神不停祷告，孩子说主会听，主每次都回应，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只是这次他告诉我不可以。神听你祷告，他从不失信，你只管安静等候。神听你祷告，当献上感恩，你不要怀疑放弃。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，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。你只管安静等候，神听你祷告，当献上感恩，你不要怀疑放弃，黎明就要从黑夜中破晓，新的一天就要勇敢出现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艾莉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立界限原来还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呢，这很特别的一个观念。是否觉得最难相处的是自己呢？刘文过去经常生自己的气哦，觉得自己为什么要生气？为什么不能更温柔？为什么不能对待人的时候更多的给予包容？然后呢，就开始定自己的罪，很有罪恶感、羞耻感，而且总是不能够接纳自己有一些的缺点呢。这其实呢，并不是合神心意的。神希望我们更像他，但是并非是完美主义，或者是不断的去批判自己，在内耗当中呢耗损自己，反而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本书继续看到第三章的最后一个部分。第三章主题是内在自我的三个部分，第四章是聚焦，要聚焦在何处呢？一起来读这本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有哪些想法或感受需要你去关注呢？哪些怀疑或恐惧正躲藏在你的内心之中呢？你的愤怒、恐惧以及其他相似的感受，都需要圣灵引导的自我用爱来贴近，帮助他们改变无益处的信念和做法。若你能与内心带着恼人情绪的部分成为朋友，邀请耶稣来贴近自我，那么情况会如何呢？当我们接纳那些不喜欢的想法和感受，视其为内在家庭的重要成员，圣灵引导的自我就能用爱来引领这些部分。 该如何在心灵中设立强大的界限呢？在后面的章节，我们会深入检视内在大回转的五个步骤。正如第一章提过的步骤，包括第一步，聚焦于令你难以承受的部分自我；第二步是与你不喜欢的部分成为朋友；第三步，邀请耶稣来贴近内心；第四步是放下疲惫的内在部分，卸下重担；第五步是把这部分整合起来，加入你的对手团队。这些步骤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方式，去陪伴我们内在那些拼命工作、一味逃避或深深受伤的部分。可以照以上顺序来执行这些步骤，但也可以想要先锁定其中的一个步骤，再进行其他步骤。要努力实践，必须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我，靠着圣灵的引导来改变生命，深刻地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太多人因着强烈的内在情绪和难以摆脱的反刍思考而感到不知所措。讽刺的是，若选择忽视难以驾驭的部分自我，像是愤怒或恐惧，试图让这些令人挫败的感受消失不见，其实只会让这些感受变得更激烈，就像大发脾气的孩子一样。相反的，若伸出友谊之手，并恳请圣灵来帮助，这些感受反而会稍微放松下来。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消除承载了愤怒、恐惧、悲伤、嫉妒或羞耻感的部分自我，而是带着好奇与怜悯加以引导。我们内在这些部分可以慢慢的成长，学习信任圣灵的引导，跟随其带领，并汲取从上帝而来的爱。上述五个步骤提供一套方法，关心你的内在家庭，让你更多发掘生命的完整性，进而带来更大的和平、喜乐及丰盛的生命。从诗篇可以看出，大卫王在灵性上迈向成熟后，终于成为一名领袖。当内在征战闹腾不休时，将和平带进征战之中。他学习到如何使冲突的内在部分和好，向上帝发出如此的祈祷：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大卫也陈明他的动机：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。我们把这一段祷告当作自己的祷告，盼望能拥有一颗在圣灵里完整的心。随着继续往下读，要记得这也是我们为你所做的祷告。接下来看到第四章，第一步是聚焦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说：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当你处于受伤状态，可以用这样的角度看待自己。某个部分的自我正表现出需要获得医治的状态。内在大回转的第一步是聚焦于心中令自己困扰的部分。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为了摆脱该部分才加以关注，而是要聚焦于某个部分，并对其产生好奇心。这么做才有可能提供内在真正需要的关心。聚焦于偏离正道的想法或情绪，或许看起来违背直觉，但一名外科医生如果没有先确定患部，想清楚治疗方式，又该怎么动手呢？先确定心灵中有哪些部分工作过度或正在挣扎受苦，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新的眼光。当我们意识到出现问题的只是一部分的你，而不是整个人，那么圣灵引导的自我便会开始带领一切。林问我：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吗？眼神穿透蓝色的设计师款眼镜，直勾勾盯着我。我真的非常生气，罗伯根本就太不成熟了，他从来不听我说话，也不跟我分享任何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愿他真的可以长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提问：你可以更仔细地检视自己内心的愤怒，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林这时与我眼神交汇，回答说：罗伯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 我说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伤害了你，但我同时也认为，若想要改善婚姻，第一步应该是聚焦在自己身上，看看你的内心出了什么状况。林接受了我的挑战，勇敢地转移了注意力，去关注自己内在感到愤怒的部分，这着实让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们了解到，这部分的他乃是真诚地产生愤怒的感受。另外，我们也得知，早在与罗伯结婚前，这部分的他就已经存在了。为了帮助林深入认识自己的愤怒，我提出几个关键的问题。你身体有哪些部分在生理上体会到愤怒的感受呢？当你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情绪，先暂停一下，试着感受自己的身体是哪里出现这样的感受。若去留意你如何在生理上体会这部分，就能先让你有一个基础，再进而了解。比方说，你是在胸口、肩膀还是头部？一注意到这种紧绷感，可能会对自己内在更有意识，让这样的张力放松下来，留下更多的空间让圣灵来引导。在回答这个问题时，林闭上双眼说，我是胸口出现这样的感受，感觉很紧绷，同时让我很难轻松的呼吸。我请他能够深深的深呼吸，带着好奇与怜悯的态度更多聚焦。聚焦在这个部分时，脑中有没有出现什么画面呢？我们可以试图去想象，在脑中此时愤怒的时候有什么画面。当我们试着把需要关注的内在部分视觉化，能够启动右脑的创造力，透过分析问题得到一些过去不曾有的见解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林说他想象到的是一座正在闷烧的冒烟的火山。再来是，当我们聚焦于自己的感受时，脑中是否会出现任何的想法或信念？姑且不论脑中是否有任何图像或想法，也可能两者都有，但这里的目标是先不多加判断，保持好奇心，聚焦于这一部分的自己，好让我们对此有更深的理解。林马上就明白自己愤怒的内在部分拥有怎样的信念，他集中心思想着出现在胸口的火山图像，之后便喊道，这个部分觉得我永远都是最倒霉的那一个。这部分的你处于愤怒状态已经多久了呢？所拥有最早的记忆有哪些呢？当我们把过去发生的事和自己的回应储存在内在记忆中，对于自己为何做出那样的回应可能不是很有意识。若内在烦扰不安的部分分享自己的记忆，那么便能多了解如何面对痛苦的根本原因。当林被问到早期的记忆时，他想起中学时曾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，遭遇同学严重的霸凌。林的父母很爱他，但在情绪方面与他很疏离，他们努力供应林和弟弟的生活所需，但却不能帮助他度过青少年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交生活。他相当失落，感到与同侪格格不入，因此愤怒的情绪便出现介入，保护他免受羞耻感所苦。在接下来的十年间，他的怒气忠实地在一旁陪伴他度过孤单的时刻。到了最近几年，他的怒气在婚姻中又活跃起来，也在他担任儿科住院医师时，在工作期间表现出来。如今林再次聚焦，他内在愤怒的部分也慢慢变得柔软。他认定圣灵引导的自我是存在的，这是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资源。当与圣灵连结之后，他开始对自己的愤怒产生好奇。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，林得以认识自己心灵中急需要关注的珍贵的部分。他聚焦于这个部分，与圣灵引导的自我建立连结。他注意到身体里面是哪里感到愤怒，把愤怒视觉化，找出这一部分的相关讯息，以及他又怀抱怎样的痛苦记忆。随着时间过去， 他心灵中原本充满愤怒的部分开始有所转变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死下复生的心，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
出现一些自己觉得不好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急于摆脱，怎么会想要聚焦呢？但是每一次都用逃避的方式，就不断的恶性循环。作者建议我们聚焦在这个情绪，并不是呢，让我们陷入这个情绪更深，而是去发掘到底为何会产生这个情绪，然后靠着圣灵的引导，能够渐渐地用正确的方式去回应。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到第四章聚焦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咯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愿你来怜悯。